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香港反送中之际，驻港解放军举行联合海空巡逻演练。美国和德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抨击中国在新疆关押100多万维吾尔人穆斯林。北京连线，周永康美籍儿媳在中国被禁离境。自述呢曾遭受酷刑。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重提延安整风，习近平部署整党觊觎毛泽东的权威。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西方国家的外交官说，美国和德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的一次闭门会议上呢，抨击中国关押100多万少数民族维吾尔人和其他的穆斯林，指责北京剥夺他们的权利。中国因在新疆地区设立关押维吾尔人的拘留中心备受国际社会的谴责。中国称他们是再教育培训中心，目的呢是帮助铲除极端主义，传授这个技能。一些参加这次会议要求匿名的外交官们说，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科恩指责中国镇压和虐待维吾尔人。作为回应，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对外交官们说，美国和德国没有权利在安理会提出新疆问题，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一项新的调查报道显示，中国对进入新疆的游客的手机秘密安装监控应用，以下载并监控进入该地区人员的私人信息。英国《卫报》、《南德意志报》和《纽约时报》的一项共同调查发现，从吉尔吉斯斯坦进入新疆地区的游客受到重点监控，边境巡检人员收走游客的手机，并秘密安装能够获取其邮件、短信和联系人的应用。这个名叫“风采”的应用呢，还能够收集手机本身的信息。一些游客表示，当局并没有事先告诉他们这个应用。边检当局呢，将 iPhone 直接插入一个检测器进行检查，而安卓手机则被安装上述应用来获取手机信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呢，在手机被退还给游客时都已经将该应用卸载，但是一些游客仍然发现他们的手机中还装有这个应用。这项由三大报纸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从伊尔库斯坦口岸进入新疆的游客被频繁要求进行手机检查。在香港反送中的抗议示威进行之际，中国驻港部队日前呢在香港附近海空域举行联合巡逻演练。中国解放军报7月1号报道说，6月26号，驻港部队出动海陆空三军部分兵力，在香港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海空巡逻演练，重点呢是检验提升部队紧急出动、临机处置、联合行动等作战能力。法新社引述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教授倪乐雄的话说，这次演习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警告港独分子，遏制外国对香港事务的干涉。香港《明报》报道说，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认为，香港警队有防暴队，如果中央政府出动解放军，一国两制就会玩完。中共喉舌《人民日报》7月2号晚发表评论员文章，指责香港反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的一些示威者。《人民日报》说，在7.1香港主权回归22周年当晚，制造了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事件，是对一国两制底线的公然挑战。中国官媒对今年，尤其是6月以来，香港社会反对港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多次大规模游行抗议，刻意避免提及，并大量删除社交媒体上相关贴文和图片。星期二呢，却突然高调对香港示威者在守护警察离奇撤离后闯入立法会大楼的事件进行抨击。港府今年强推逃犯条例修订案，允许将在港人士引渡到党管司法的中国大陆，引发港人的担忧和强烈抗议。国际社会也对修订案的后果广泛关注。 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有可能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台北市长柯文哲7月3号启程赴上海，出席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柯文哲出发前呢，在桃园机场对在场媒体就两岸关系发表了他的主张。他说，两岸之间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不应让这些问题影响两岸的合作以及和平发展。他说，在目前两岸没有正式沟通管道的情况下，希望能够借助双城论坛的机会，让大陆了解台湾民众的想法和需求。另一方面，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周二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两岸关系政策讲话中表示，不接受中共的一国两制就是当前的台湾共识。曾经担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的儿媳妇美籍华人黄婉在中国被限制出境，她最近聘请了北京人权律师为自己维权。黄婉对律师表示，她在周永康落马之后被非法关押在北京的一个地点，并遭受了酷刑折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关于周永康儿媳妇这个黄婉的案情，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这个重点呢？那么对于中国方面限制出境的美国公民黄婉的这种情况，美国方面对他又有什么说法？叶冰，
周永康曾经掌控中国政法系统长达10年，他退休以后呢，因涉贪腐受贿落马。他的长子周斌的太太黄婉在周永康案发后呢，这个受到了牵连被关押。黄婉在推特上发布他与陈建刚律师的会见笔录，显示黄婉呢曾经因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半，缓刑3年，缓刑期间呢执行社区矫正。黄婉早年加入美国籍，现在的身份是美国公民，他希望在社区矫正结束后回美国。今年6月6号是社区矫正结束的时间，但是他在之前的几天呢，接到一份民事诉讼的起诉状，法院等有关部门决定限制他出境。黄婉目前的状况呢，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黄婉与陈建刚律师的会见笔录中显示呢，黄婉称，2013年12月，有一群荷枪实弹的人冲进他家，全家人呢都被抓捕，包括工作多年的司机。他说关押期间曾遭受一些酷刑。包括在被关押的初期不给水喝，长时间的审讯，剥夺睡眠，长时间保持坐姿，不许移动等等。黄婉称，在被关押期间患了甲亢，他向美国大使馆多次反映，直到进了看守所才被带到医院去看病。那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对于黄婉的情况表示关注，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说呢，我们经常告知中国政府啊，我们对中国将出境禁令用于美国公民的担忧，并将继续告诉他们，直到我们看到一个透明的、公平的程序。那么，美国公民黄婉被限制出境，2016年以来，他一直无法离开中国。这份电邮还说，包括美国国务卿在内的美国官员经常向中国政府提出美国公民被限制出境的问题。电邮还说，我们经常要求美国公民提供更透明的流程，要给美国公民提供更透明的流程和公平待遇。我们与黄女士保持联系，并提供所有适当的领事服务。美国大使馆呢还表示，对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外使领馆而言，再没有比保护美国海外的公民更大的责任了。那么，黄婉的律师陈建刚呢，今年4月1号在前往美国访学的时候，在北京机场被拦截，警方说他出境可能威胁国家安全。那么陈建刚律师呢，在709案中呢为当事人辩护，他赴美的目的呢是参加美国国务院有关的这个汉弗莱奖学金的项目，参加这个学习计划。当时呢，美国国务院曾敦促中国尊重陈建刚的行动自由，放他出国学习。许波，
那么 早在2013年，我们知道中国维权律师朴志强就在网上实名举报周永康，要求清算周永康主持警察系统和政法委工作10年期间呢推行的这个叫维稳治理模式，转而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可是现在呢，我们看到连周永康的家人也加入了这个维权者的行列，并且寻求处境艰难的人权律师的这个协助，这真有点啼笑皆非。那么对此公众都有什么舆论反应呢？
黄婉现在呢时常在 Twitter 上发声，介绍他个人的案情，同时呢也关注中国的局势，包括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啊、64、30周年啊、709家属维权等等。今年年初呢，黄婉在 Twitter 上向当年周永康在任期间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维权公民道歉，并且忏悔享受特权的时候对维护司法的健全毫无作为。曾经权倾一时的周永康历任中国的这个公安部长、中共政治局常委和政法委书记。那么在这期间呢，中国的维稳力量是大大加强，维稳经费超过了军费。当年维稳的主要实施者的家属如今成为维稳对象，网民们嘛对此是唏嘘不已。有网民支持黄婉的这个这发声啊，也有网民认为黄婉的遭遇不值得同情。那么今天我们采访了广东的维权律师郁品健，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他对此事的评价。
这个保障人权、自由、民主、权利要受到制约和监督，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大家都共守的一个价值。当他们呢享有特权的时候，特别是周永康，号称呢是什么政法沙皇，想当年10年以前啊，但是没想到有朝一日呢自己也沦为阶下囚，也成为酷刑的对象，自己的近亲属呢也遭受到他以前虐待别人的那种酷刑，这个是非常具有反讽意义的。
那么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也被认为是周永康的同盟。薄熙来被抓以后呢，他儿子薄呱呱也曾在网络上发声，不过薄呱呱的这个行动呢是相当低调，一些被中共双规的官员也同样说是受到了类似的酷刑折磨，不能会见律师啊，人权得不到保障等等。被抓捕的709律师维权人士呢也反映受到过虐待，包括长时间的羁押、剥夺睡眠、灌药等等。一些当事人被要求电视认罪，家属呢不能会见律师。而湖南新化县一名持枪杀人的国保警察陈建湘被抓捕以后，他的家属聘请的律师就包括维权律师李金星和张磊。这个家属们呼吁呢，最高法院刀下留人。许波，
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重提延安整风，习近平部署整党觊觎毛泽东的权威。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日中国和特朗普总统及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被多次欺骗，
不过在我们的面前，贸易战更加正战的背景下，
有带上科技
之光的所有的女儿。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Young,
life crisis.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ight-knit 的意思是联系紧密，
找个好帮手帮助他嘅失业者喺科技行业揾到新嘅工作。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党刊《求是》刊登习近平5月31号动员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讲话，强调呢要以延安整风为样板，解决中共党内思想政治组织作风不纯的问题。观察人士指出，当前的思想教育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整党整风运动。习近平重提确立毛泽东个人权威的延安整风，其用意不言而喻。那么习近平旅谈政治风险，他的目的是什么？张口伟大斗争，闭口自我革命，毛时代的那个思维能否解决新时代的问题？习近平觊觎毛的权力和地位，但改革开放40年后的中共还容得下一位新的政治强人吗？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邓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7月1号，也就是前天，中共生日这一天呢，这个中共党刊《求是》发表了习近平5月31号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无疑呢是6月1号开始的全党思想教育运动的一个动员令和一个指导性的文件。我来首先请教维吉尼亚州的陈奎德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的这个叫思想教育运动？为什么要在全党干部中间进行这样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教育运动呢？
我想这是习近平党中央，尤其是习近平先生对目前中共统治危机的一个反应。他企图通过他所的所谓的不忘初心这样一些运动，思想洗脑运动，来挽救中共目前的危机。大家知道中共目前面临着相当严重的统治危机，也就是经济下滑，中美关系迅速的恶化，内外交困，用他的话说就是执政根基动摇。因此他想通过加强他的垄断性的政治权力，加强中央的地位，加强大家凝聚在习近平先生周围来摆脱这个危机。大家注意到的是他提到的不忘初心基本上都是毛泽东时代的，而且待会儿我们谈到甚至要回到什么延安整风的那种东西，他基本上他没有谈的东西大家特别要注意。他比邓小平先生在1978年开始的所谓改革开放，所谓的11届三中全会的也是面临的重大的危机。中共刚刚文革结束以后，所谓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整个全国的人心对中共不满等等各方面的事件，当时中共邓小平为首的一些中共执政团体，包括胡耀邦、赵紫阳等这些领导人，他们提出的一个基本的应对办法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要清理过去的旧账，要平反冤假错案，要把中共过去执政时期的，在毛泽东时代执政时期的那一套非常严重的损坏中国的整个的社会发展的，包括剥夺人们基本权利的一些行为逐渐的纠正一些。起码来说他是说的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基本号召的。而现在习近平先生他的应对方案，他是偏到了邓小平方针之前的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做派，甚至他的语言方式也是这样一个方式，说明他完全已经是黔驴技穷空，没有任何一种政治想象力能够说他能够摆脱目前中共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甚至包括他党内的对他的不满的危机。大家知道，在尤其是在2018年以后后半期，中美开展贸易战以后，习近平遭到了非常多的党内的质疑，特 包括2018年他那个把那个取消了所谓的任期制，而改为终身制以后，在党内的反对的声音四起，所以他企图通过毛泽东式的凝聚最高权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方向，第一个是没有想象力，第二个是说明他执意要走向比较左的这个毛泽东时代方针，而是根本的回避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系列的比较开明的一些挽救中共危机的办法。
嗯，那么习近平我们看到在这篇讲话中呢，就说这一次思想教育运动目的就是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武装全党，而中共官媒则明确表示，明确强调呢，要以习近平思想武装头脑。我来请教这个纽约的邓玉文先生，统一认识、掌控思想应该是这一场运动的目的，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不单单的是这一方面，这个所谓的这不忘初心，这个坚守使命的这种主力教育，在习近平时代，其实在也总的也来说，就是在这种历史的这种教育活动啊，我们讲从江泽民、从胡锦涛到习近平前期都在做，叫明显的胡锦涛的时期是所谓的叫先进性教育。那么，包括这个习近平前期搞这个两说一做，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搞这样的活动并不奇怪，它是中共一个历来的一个干部教育的方式。我们不要对他这个进行的，就是说，在这个时刻做这样的事，有一个什么特别的这个关注？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另外就是说，他即使搞这个活动的话，习近平他这个讲话里面讲得很明白，就是说他有一个特殊的背景，什么特殊的背景？就是今年是中共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政70周年，明年呢是这个两个一百年的这个第一个一百年这个实现的今年。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为了完成这样一个任务，那必须就是说要让干部啊要守初心担使命。所以说他的初心，他的文章里面也说得很非常明白，所谓叫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就是初心，那使命呢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一个使命。因此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要让干部用这个习近平的思想来统一朝的话，叫武装朝劳，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就是说要督促干部，要我把它概括为用习思想武装朝劳，做习近平式的有担当的好领导、好干部，这就是他这种搞活动的两个目的啊，两个目的。你刚才说到的那个是第一个目的，那么就是第二个，他还有一个就是。我用这个习近平说的武当朝老之后，你不能单单这个武当朝老，要武当朝老要干实事啊。所以说这个他的这种主力教育，我们讲他的主力就是什么，守初心，什么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啊，抓落实。那么后两个所谓的这个找差距，也就是找实际工作中的差距，要不要让这个老百姓不满，因为在目前这样一个时刻啊，如果说这个不满的话，有可能会酿成一些这个事端，发展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要把这个问题解决，让老百姓满意啊，抓落实。抓落实的话，那就是说，中央部署的习近平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要抓落实，因为这个落实问题是我们讲的中共反腐以来呀，干部都有一种处于一种懈怠的心理，一种这个怠政的这种状态，因为为了怕这个沾染到腐败的这个嫌疑，就没有这个动力去干工作，所以。这其实也是这个习近平就是搞这个活动的一个目的。
嗯，那么习近平在这个文章当中呢，令人瞩目之处，就是让人家关注的地方呢，就是他提到延安整风。观察人士认为呢，这就充分暴露了他基于毛泽东地位、向往毛泽东权力的这样一个野心。我来请教陈先生，请给我们回顾一下中共党史，讲一讲这个延安整风是怎么回事。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对毛泽东个人权威的在中国的确立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呀，延安整风是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重要的转折性的确立中共统治模式的一次会议，非常重要，一次重要的运动，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于1942年由毛泽东发起的持续了3年的这样一场运动。总的来说，这个运动，这场整风运动是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无人可以挑战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不仅成为了最高的政治领袖，同时也成了最高的精神领袖，就是思想领袖。也就是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也提出来，而且笼罩在中共全党身上，所谓就是搞成了所谓的军师合一，既要当君主，同时也要当导师，也就是毛泽东企图把秦始皇和孔夫子集于一身。他打击了，当然他同时也是确立了中共逐渐的摆脱中共产国际，他在打击了中国内部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所谓的国际派的力量，突出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当然这对这一点我觉得不能强调过分，就是中国独立于共产国际的这样一个在延安整风中间也算是它中间的一个内容，但是现在的很多文件披露表明，实际上毛泽东还是受到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视的，或者是基本上斯大林是最后是确立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且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是言听计从的。这点我要稍微提的，不过这个整风说起来简单的说，他的话语表面上是说是要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实际上通过一系列的整人运动，通过解体抢救运动，把这些风都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学风也好，有党风也好，文风也好，都要集中在毛泽东身上也好，所以他是一个反智主义的，就是很多在延安的时候，很多知识青年从中国全国各地来，因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的口号是叫的比较响的，所以很多知识青年到延安来，但是在延安来面临着遇到了这个整风运动以后，很多人过去的一些基本的朴素的一些五四以来受到的一些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包括像大家知道的抢救运动中间死了些人，王思维先生这些受迫害致死这些知识青年，所以就通过这样一个运动高度的垄断了政治权力和精神权力，所以整个运动是中共统治模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以后中共统1949年建立政权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以延安统整风为模式的。而以后到文革是它发展的极端化，就这样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效忠运动，洗脑运动。
那么可能这就是呢，这个外界以及媒体对这次习近平重提延安整风表示极为关注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我们刚才陈先生说到，以延安整风为代表的这个历次中共整风整党运动，都是为了这个统一全党思想，树立和巩固这个领导人的个人权威。我来请教邓先生啊，有人说习近平他重提延安整风用意不言自明，那么虽然不言自明，我看呢，我们还是点名了为好。您说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
我可能也稍微有一点不同的解读，就是说，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用这个他话里面用延安整风这个来就推断他是否会进行延安整风式的这个运动，我觉得有点勉强。为什么有点勉强呢？因为中这个我刚才讲的前几座，像一般来讲，像胡锦涛时期，或者江泽民时期的这个开展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教育运动啊，一般都会提延安整风，因为这是中共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历史的一个东西存在那里面一个。印度来说啊，这个这是一，那么现在因为大家对这个问题比较关注，是因为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一系列做法有回归到毛时代的做法，那么就会认为天然的认为他这个开展的所谓主流教育是不是要用延安式的整风。但是另外我们还就是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可以从一个时代背景来看，延安整风的那个时候，毛泽东的时候还没有确立权威，他是通过延安整风来确立权威的。因为我们刚才这个秦先生讲的这个王明对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的，其实延安整风发起的一个动机就是要整王明， 把王明的这个所谓这个打倒啊，国界共产国界派打倒啊，树立毛泽东在这个思想领域的这种权威。那么习近平，我们讲他的核心早就已经确立了，而且就是从去年开始，十八大以来，十九大以来已经确立他的核心地位，而且也开始要这个学习他的习思想，他一贯是在强调。那么现在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就跟我刚才讲的这两个背景有特别重要的关系，是今年是七十周年，明年是一百周年，这两个背景有特别重大的一个关系。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跟延安解放的一个很大的不，延安解放是几乎是无例外的，包括党一般的党员干部，哪怕就是不是党员，包括青年学生，我们讲这组警风呢，现在的这组这个主题教育，它的限制的对象有严格的对象，就是说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是县处级以上干部啊才开展这个主题教育，那也就是说它仅限于这个领导干部。从这个我们讲，因为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它不大可能成为这个所谓的延安警风式的那种那个。那么从现在的这个大的社会背景来看，习近平就算想进行延安警风式的运动，也不可能达到一个效果，也不可能达到一个。因为怎么讲呢？因为这个我们讲延安市警风式，它有个特殊的背景，那是战争年代。战争年代呢，有一个所谓的抓特务的问题啊，抓特务的问题。那么现在它不是一个战争年代，这个所谓抓特务的，用通过所抓特务来作为一个突破口，或者作为一个借口来警人的话了，那么在现在的话，这个显然是不行的。你不可能说把这个每个领导干部都是请问美国的间谍，或者请问其他国家的间谍，这不可能。他自己习近平自己也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如果大这个外界认为这个是会造成延安警风式的这个用延安警风式的方式来通过这个整党，我觉得这可能是有一种过于担心。当然，但习近平的目的是很明确，就是用虽然十九大提出了习思想也。但是他认为就是说领导干部这个用他的思想还不稳固，所以必须要用这个思想要入老入新，真正的成为这个思想的权威，这一点呢当然是他的一个目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来听听我们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什么样的想法。首先是 Chris 的黄，他说中共就像一艘到处漏水的大船，载着八千万朝着不同方向划船的船员，习近平想通过整党来重塑他的权威，来避免大船的沉没。可惜是那八千万船员呢，只信钱和权，喊口号捞实惠可以，不忘初心不可能。哪一天黑天鹅飞来，踩习近平最厉害的，可能就是捧习最厉害的那波人。画画蓝他说，习先生自从十八大登基以来，努力将自己打造成毛泽东式的精神领袖，包括他亲自发动的新时代文革、新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有类似延安整风运动，以及通过掌控国内的一切事物，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其所作所为呢，完全是时代的倒退。另外一位罗某他说，一百年前中国老百姓在讨论怎么民主，一百年后的今天呢，中国人却在讨论要不要民主，既吃不计打。我们纵观习近平的这篇文章以及他以往的这个讲话和文章呢，我们看到通篇都充斥着这个毛时代的这样一个思维和文革时代的语言，类似像伟大斗争、自我革命啊、阶级基础、群众路线等等不一而足。那么我来请教陈先生，看来呢，这个外界观察到习近平身上有毛泽东的这个影子，习近平是毛泽东传人，这种说法并不为虚，您怎么看？
是从习近平先生他本人的成长经历、他的成长生涯来观察，在形成一个人的基本的政治人格、政治理念的青年时代，正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垄断一切领域、垄断教育、文化、思想、宣传各个传播领域的时代。所以习近平显然受到这个时代的强烈的影响。虽然大家众所周知的，他的父亲习仲勋先生是在中共党内是比较开明的一位领袖，而且也受到了毛泽东的非常严重的破坏和整肃，但即使这样，习近平先生他整个的基本的年轻时代受教育的背景， 以及他父亲的遭遇在他身上造成的是一种，是一种他们后来的家训表明是一种如何在这个体制下存活下来、生存下来、躲避政治风险等等。所以他基本上是毛泽东时代教育体下成长起来一个典型的标本。他和他的父亲不同，为什么不同？是因为他和他父亲毕竟他们在青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不同。他父亲是过去1949年以前的产物，而同时他父亲又是，虽然他是中共的建国的功臣之一，他确实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开明的，是最高领袖的一个某种程度上的批评者。而习近平先生和他的父亲的政治地位完全不一样。毛泽东是掌控中共的最高领袖，习近平现在也是掌控中共的最高领袖。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个政治地位，屁股决定脑袋，在这个地位上，他们有非常多的可能是相当一致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不奇怪的。他和他父亲处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他的政治利益的方向也是不同的。而他和毛同样的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他们那一套整个的执政的方式难免就受到了毛泽东的非常强大的影响，所以他开口说出来的很多东西，脱口而出的很多是毛泽东的话呀、毛泽东的诗词啊、毛泽东那种方法等等，我觉得是不奇怪的。而大家特别注意，很多人过去刚刚他上台的时候，因为他父亲的关系，所以对他寄予相当高的期望，希望他能够中国真正的引向更文明的、更加民主开化的道路，但是落了空。这一点我叫大家注意的是，他和毛泽东的某些基本共性，不光一个是他是生长在那个时代非常严重的洗脑的时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和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决定了这个党的作为他们的政治资产、政治财产，他和他的父亲的想法一定是不同的。
那么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看到中共一党专制的这个本质没有变，但是党员干部的心态和思想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来请教邓先生，现在习近平他打算用毛时代的这个思维逻辑，用文革时代的语言表述来教育全党，来统一思想，请问这能不能行得通？广大党员干部真的会买他的账吗？
狭义见是肯定行不通的。习近平也许认为他可以做得通，但是下面的人都是糊弄他。因为我们可以看，从中共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的力度的教育运动来看呢，无论是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邓小平时期，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都知道是轰轰烈烈的做一个表面文章啊，大家轰轰烈烈的用一种高就是所谓的高度论接负责的态度，其实都是做表面文章。一旦找出了那个会议室，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当然，习近平时代他有一个不同，就是他对这个所谓的干部的监控啊，比过去由于这个技术的进步啊，比过去比胡锦涛时期和江泽民时期都严。因此来说，这个干部的领导干部还是这个，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场合，都是有点害怕的。但是这种害怕并不表示说，是对他个人的，就是说一种什么，从内心里面的一种忠诚啊，或者说一种幸福啊，这个，而是对他的这种高压统治的一种害怕。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延安群风，因为大家或者说文革时代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是有一种，就是说确确实实有一种内心的一种这个幸福啊，我讲的幸福是那个信心的信啊。那么实际这个包括中共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家都知道中共的这一套意识形态的碎图都是早就要破产了，大家就是说。无论只不过是把它作为一个任务来完成、来布置。印度在对习近平的所新思想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私下场合的话，不论是知识分子也好，还是这个领导干部也好，在私下场合都对这套这个所谓的这个东西思想是不感冒的。当然，在这公开场合，特别是在会议场合，大家要一本正经的表示，对，又要拥护习近平的思想多么多么多么的伟大等等等等啊。所以我在只要他这个 国门打开，中国已经打开国门已经40年了啊，不可能就是说回到这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方式，习近平本人有这种思想，也就这种思想这种思考的特色，但是我们讲这个所谓的中共的广大的党员干部啊，是不会就是说把它严肃认真的来对待这么回事，也就最后的结果也就是像中共过去力度的教育运动一样，最后都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无功而返的一个东西。
好的，那么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看看我们听众观众网友如何回应我们两位嘉宾。首先李忠本，他说习一尊为了其独裁皇帝梦，不仅在政治经济还在文化思想各个方面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由于过于落后现代文明，只好东施效颦，直接照搬毛泽东的各种做法，延安整风只是其认为有效的方法之一。习的思想根源以毛泽东的继承人自居，迷醉于以枪杆子和刀把子的暴力思维方式，总之其帝王思想造就其仇恨民主，处处反对现代文明的特质，与自由世界的巅峰决战何时来临，仅仅是时间问题。宁明，他说其实好多东西可以不在乎，钱权利益都给中共也无所谓，可是有一点根本无法忍受，也绝无妥协的可能，那就是欺骗和愚弄，剥夺人们说真话的权利，真诚诚实要付出无法想象的代价，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未来？他拿什么教育下一代？说一套想一套做一套，篡改历史不敢面对真相，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未来？谈什么复兴？只剩下白日做梦。文辉，他说习能力有限，本来当10年老百姓就够苦了，结果他皇帝梦发，废除连任制，废除任期制，一心想当毛老二，以为中国人还是几十年前的愚民，一度还到处挂相，雇五毛控制舆论，竟有人呼万岁呼彭国母，让人恶心反感到了极点。库恩刘，他说延安整风的结果就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确立了党内思想的统一，但现在的社会老百姓看中的还是生活质量，而不是当年的精神食粮。老于，他说习近平深知中共发展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烂党，早就抛弃了理念理想信念，只知道利用权力捞利益，但是习为了一党之私，除大力反腐之外，还要不在党内搞思想斗争自我折腾，中共早已变质，早已是朽木不可雕也。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习近平他执政以来，尤其是在19大和第二个任期之后呢，我们看到他明显加强了个人集权甚至个人崇拜的这样一个趋势，但这种努力也明显遭到了党内外或明或暗的抵制。我来请教陈先生，现在习近平重提延安整风，他有没有可能借此获得毛泽东那样的地位和权力？
我觉得他这是完全是白日做梦，他当时想获得毛泽东那样的权力和地位，但是完全没有可能性了。主要的原因在于两点，第一个就是时代完全不同了，毛泽东是当时处在延安时代，中共处于上升时期，甚至中共的意识形态也还处于上升期，大部分党内的人还是相信的，但而且还处于战争时期，所以党内的大部分人可中共在野，党内的大部分人渴求啊，权力集中在某一个大家能够信服的、能够代表他们说话的这个领袖身上来夺取政权，毛泽东应运而生，这是这样一个。而习近平处于中共的完全是衰落的时代、末世时代，四面楚歌，他现在内外交困，他完全无法建立像毛泽东那样的立国的阵营，因为毛泽东虽然是说他是建立了某种垄断性的政治权力，确立自己的权威等等，在中共党内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他毕竟为中国共产党立了大功的，例如夺取了中国的政权等等一系列的事件，表明他是某种意义上比较起所有的其他的中共领导，他还是一个所谓大家认为是有才能的那个所谓有雄才大略的这个主人。而习近平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他既没有毛泽东这样的立国的功绩，也没有毛泽东那样的才能，包括治理的才能，包括私才，包括就是说包括文才等等等等，他都没有。 而他自己要相当成为一个成为全党信服的这样一个高最高的权威，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最近一两年特别明显，特别是在目前，他所有的党内的人恐怕心里都是，我想大部分的人的话，只要自己对自己还有点智慧的鉴赏能力的话，都知道他完全没有毛泽东那样的才能，但是他要取得毛泽东的地位，他也没有毛泽东那样功绩，他要取得毛泽东的地位是引人耻笑的，所以他在底下，我相信是非常多的人是瞧不起他的，而且是，完全是怎么说，是嘲笑他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他要想取得这样一个地位，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而且看错了时代，也看错了人心，也看错了党内的所有的其他的人，现在和毛泽东时代的那个时候是完全不同了，没有人认为他有这样一个建立这个巨大功勋的这个财力。
美国的一位华裔历史学家叫余英时，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毛泽东的权力和地位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习近平呢，他只能寄予和向往，但不要指望能够实现和达到，这和刚才陈先生的这个评论差不多。我来请教邓先生啊，您怎么看这种观点？今天的中共和中国还能容忍一个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强人吗？
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说要达到毛泽东那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高度，这个时代条件已经完完全全是不具备，刚才这个大家都谈到了这一点，但是能不能容水一个政治强人的存在，这点是可以讨论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目前的这个细节范围来看，其实包括这个美国，包括这美国特朗普本人似乎也是想做一个政治强人，其他的国家包括莫迪啊，包括这个土耳其啊等等，或者其他的国家，包括普京啊，这种政治强人的存在似乎是一个现象。那么毫无疑问，习近平也是要做一个政治强人的，而且从目前的来看他已经成功了他已经确实是一个政治强人，这点我们应该是说要承认的。但是就是其实他的差距不可能达到毛泽东的那样的高度啊。那么现在习近平的目的呢，是想把这种政治强人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或者进一步强化。那么这个可能性有不有呢？我觉得也不排除，完全排除，有可能有。因为什么讲呢？因为我刚才讲了，习近平虽然不可能做成毛泽东那样的这个所谓的公制，他也没有那种才能，但是他也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就是所谓的这个监控啊、这种监控统治，这种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用反腐的方式。要这一点，因为他基于这个普遍的这个腐败情况下呢，大家这个都怕。为什么我不讲习近平上台以来实行这套做法，中共竟然没有就是说没有反抗之力呢？啊，虽然说有各种各样的明里暗里的一些反抗，但这种反抗至少到现在为止，在我看来是溃不成军的，就是因为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各级领导干部都是屁股上都是腐败透顶的，那么他非常怕这一点，非常怕这一点。印度来说，习近平是可以各个直播的。另外加上现在的监控手段，我们应该想到这个中共对领导干部的监控，不亚于对所谓的这个异议人士的监控啊。那这样的看来，就是你就不能搞小团体活动。我们现在高级领导干部啊，两个人啊，就是这个串门都不行，都害怕。为什么呢？就怕你搞什么政治密谋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根本行不起他反抗的力量啊。所谓的这种命令按理的反抗呢，在习近平的这个看来啊，这根本搞不起对他的这个地位的这个威胁。这个威胁只是一种大势的威胁，就是说整个总体环境的威胁，而不是搞成某个具体的威胁。
好，那么下面呢，我再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下网评，来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首先是 Fitch K， 他说，今时不同往日，习近平纵然野心勃勃，欲比毛泽东的权力巅峰，但国内外形势已经大变，若强推文革形式政治运动，稍不小心恐祸降中南海，加大中共危机，甚至危机政权。灯火熄时，不忘初心，证明党内都忘得差不多了，挥霍无度，混吃等死，还要对外装出架子，除了共产党之外都是外人，不分国内外，该贪的贪，该躲的躲，该跑的跑。莫尔素他说，习近平不是毛泽东， 他也成不了毛泽东。习没有毛那样雄才大略，更没有毛那样的杀伐决断。总而言之一句话，习近平不够凶残，他也不好凶残，纯小老百姓。纯小老百姓，他说习近平想学毛泽东那是不可能成功的，现在的老百姓和那时候不一样，而且毛泽东是几千年才能出的一个人物，是谁想学就能学的吗？湿水懒河两边沾。他说习派整江派又是整风，中共立党以来不断在整风，现在共产党那艘贼船漏水了，现在又忙于整船。有点意思。最后是 Ruan， 他说现在有点怀念胡温时代了，好歹还有点言论自由，监控也不会那么严厉。我们看到习近平呢，他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场合都一直强调红色基因，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中国前四十年邓江湖时代迥然不同，那么直接与毛泽东的时代接轨，就被外界视为一种集体的向左转。我来请教陈先生，您怎么看目前中共的这种左转的程度，距离毛时代还有多远呢？
它实际上是不大可能达到就是完全的闭关锁国的毛泽东时代那个情况的。我看了习近平，我想起就整个的法国历史，就是当年的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因为大家知道拿破仑在创建现代法国方面是立了大功的，虽然他后来要当皇帝又出了很多问题，后来是扩张的太过度，后来还是失败了，但是总的来说他在整个的法国历史上还是建立了巨大的功勋，和包括拿破仑法典推广到了整个欧洲，现在影响了整个世界等等，都是有不朽的。他这个拿破仑三世，他当时路易波拉巴了，他企图效法他的叔父要做这个事情，结果做得非常的，当然有一段时间他也集了权，也相当的受到了拥护，就得到了一些政绩，但是他后来是到了自我膨胀，后来他以为他有拿破仑那样才能，他以为他处在拿破仑当时那个时代，结果后来连连失败，他在这普法战争完全战败以后，他自己成了一个笑柄。所以马克思当时也说了，说这种事情第一代的时候可以是悲剧，第二代就是个笑剧。我想习近平进入了个笑剧时期。是刚才于先生说的好，这个邓先生说的好，他是现在他有个控制方式是比过于先进的，所以高科技的集权主义是可以在一时一地控制他的党内的政治对手也好，党其他的党内的人士也好，异议人士也好等等，是可以暂时达到这一点，但是这种完全靠这种强力控制，包括暗中监视，其实人们不敢的底下，就是中国古代说路人以目，这样一个情况永远是不可能，在政治历史上永远是不可能持久的。他只可能控制一时，就像秦朝的时候一样，就是完全没有软实力，完全连欺骗性的东西大家都内心的完全不相信的。毛泽东时代你说他的欺骗性的东西，有些东西是老百姓可以相信的，现在他是习近平几乎没有任何一点软实力，所谓的有人大家比较相信的，承认他还有一定合理性的，可以忍受这个统治的。现在中国上上下下从知识界到政界甚至等等等等，都没有认为他有可能创建一个所谓的复兴的中国这样一个东西了，所以他这种定于一尊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所谓的讲中共现在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他也看到了这情况。而现在他在把过去的小时候所谓邓小平、胡温时代留下来的一手好牌打成了一副烂牌，现在大家知道党内怨声载道。因为他把很多事情都搞得很杂，现在和美国的关系和外交关系处于最敌对的状态，而这个知道邓小平他们和后来的中共领导都知道，中共现在和美国的关系是恐怕是最重要的关系，而且是某种意义上他们党内执政的合法性的重要的基础之一，但是他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全部打掉了。虽然大家知道最近好像他反过来讲那个是非常暂时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想 我的简单就是他不可能长久，他这种单纯的靠暴力统治和暗中监控的统治，这种完全没有任何软实力的东西，要想长久是没有可能性的。
好的，那么中国前总理温家宝，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他不？他在离任的时候呢，曾经警告说，他说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成功，文革的悲剧还会重演。那么我来请教邓先生，随着现在文革思维、文革语言以及文革式的运动越来越多，您怎么看温家宝这种警告？您预计文革还会在中国重演吗？
这个东西就看你如何来界定这个文革的问题了。我们讲这个文革的一个特点，当然就是说，要大家担心的时候搞阶级斗争啊等等，这里的打倒那个一些人啊等等啊。但是我们讲这个，如果从这个目的来说，是不可能这个重演文革，因为毛泽东搞文革的时候，打倒一帮那个党内的老干部，找资产阶级那个路线的这个干部。那么这个习近平显然不会允许群众去打倒干部，因为他的这个所谓的统治的根基就是干部了啊，不干部就靠干部来就是包装统治，因此这点就是不干。但是如果说文革的某些做法，应该说现在已经在做了啊，包括这个我们讲这个思想领域的回到毛泽东时代。习近平之所以回到这个毛泽东时代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意思就是他认为现在党内社会上全体的这个做法都是邓小平或者胡温时代或者这个江泽民时代所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他也根本不相信西方的那一套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印度他的知识资源呢就限制了他的选择范围，他因为大家刚才都谈到了，就是说他所受的教育是毛式教育，在他的这个看来，毛泽东那一套的所谓的做法呀，是能够挽救中国的。其实毛泽东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说习近平他并不相信这个完全相信共产主这个就是说毛泽东的那个重复那一套做法会让中国会焕然一新，他只不过是说也借助于毛泽东时代的某些做法啊，因为他没有不希望相不。就是说不相信西方的那个东西啊，不相信这个政治所的开明政治开放，能够把这个党带得更好，他必须强调的更所的这个团结问题，强调的要有一个黑心的问题，所以说指望这个党内的改革政治改革肯定是现在这条路已经堵死了，但是说重回文革啊，完完全全重回毛泽东时代的文革也是不可能的，这个时代条件不一样，习近平对这一点其实也是很清楚的，他只不过是要借助于文革的某些做法啊某些手段来推行他的统治，来维护他的唯一尊的这种地位。当然，他这个目的就是说，这个漂亮的口号就是说，要带领中华民族复兴，要为这个全中国老百姓谋幸福。
好的，那么现在时间剩下一分钟，我给大家抓紧时间再读几段晚评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首先是李仲，现在习的行为已经是处处充满破旧腐烂的味道，前几年吃包子大唱大大歌的时候，一度让人们以为习的精密算计，而现在这种整天说胡话自打脸的宣传，只能让人确定他可能是真的智商问题。凯特旺，毛是一个专搞党内斗争的高手，并不是建设国家的权威。习要学毛那一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领导方针，必然引领中国走向万劫不复的人斗人的年代。刘汉，他说共产党内部太多投机分子和傲慢官员，但发动整风运动针对的不是他们，整的实质上是打击反对派和背叛者。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陈奎德和邓宇文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和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热点话题，质疑美国伟大，《纽约时报》是否有理？好，欢迎收听收看，同时你要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